感谢主，约书亚记第七章，这里讲到亚干犯罪的这个事件。在攻打耶利哥城成功以后呢，往往在重大胜利之后人就容易松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攻打爱城的这个失败。第一，首先呢，神没有命令他们去，就是神还没有发起，他们就呢先派探子去探这个爱城。那这是一个小城，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这个探子的汇报中间就带着一个轻敌。那我们接着又看到三节四节之间，就是探子来汇报和他们出发行动之间，我们没有看到约书亚的反应或者回应，民众就去打仗了。所以第二点就是约书亚这个领袖呢不够有经验，可能也是成功之后的这个经验不足，有所骄傲，或者是不够谦卑，不够谨慎，凡事求问。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他有求问的，在事先或者是在这个探子汇报以后有任何的求问的记载。所以呢，他们被杀败，人心呢就恐惧就消化了。那么他们就在痛苦中，这个领袖和会众在痛苦中就学这个功课。实际并非因为爱城的人有多强壮，这个爱城跟耶利哥城比起来，那是非常的小的一个小战役小城市，但是以色列人犯罪了，使得他们有破口了，软弱了。那么一个人犯罪，全民都被污秽，所以他们用这个一层一层抽签的方式就显明是这个亚干的这个家。那么一个人犯罪，全民污秽，团体彼此之间有连接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带到我们也是要做代表性的认罪。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不光认自己的罪，我们要代表性的替这个群体来认罪，因为一个人的罪在这个群体中会导致整个这个群体就的破口。好，那么除掉这个当灭之物，神就让他们除掉当灭之物。二十一节呢，这个亚干就承认说他是贪爱这些东西，好的衣服啊，这个金啊银啊。那么雅各书里面，新约雅各书里面说，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那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就是这个贪心的罪以至于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贪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二十五节我们就看到他就是连累了，神说他这里是连累了众人了那他的这个结果就是全家被石头打死。我们看到拉合这个妓女上个章因着信呢，他救了他的全家，而在这里呢，这个亚干因着犯罪连累了致死了这个全家。那么我们有人可能说，那现在我们的法律不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吗？而且要给人机会吗？要宽容吗？这个至少也是自己承担一下嘛。但是在罪呢，它就像这个发酵一样，它可以扩张到全团面都会污秽。所以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刚刚脱离这个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进到应许之地，要开始活出神治理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刚刚才第二场战役，而且神是是第一场战役和第二场战役之间的连接而且神是明文亲自规定的那么他就公然的这样的违反。如果是姑息的话，那么会人人效法，那么神的命令就会当成耳旁风，那么在应许之地，他们前面的生活，他们前面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的堪忧了。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子民能够来顺服听从他的话，跟万民是有区别的，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就是也一定是要严惩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看东西有多少大小去量刑你到底偷了藏了几百块钱的东西还是几千还是几万要给你量个刑，而是在这里呢，就是违背神的这个明文的命令的这个性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现在刚刚踏入应许之地，凡事都要做后面的规矩和榜样和样子，所以神一定是要得严惩的。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要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这个罪，不要觉得这像个小狐狸小罪没问题。但是如果小罪我们自己里面姑息，而且你觉得神也会姑息你，那么以至于其实你从小罪滑到大罪的也是一个不自觉的一个过程。所以违背神的任何一点，圣灵今天是很敏锐的在我们心中带领其实任何一点违背神的，那么你的心里面都是忧伤痛悔，立刻的去悔改，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尽快的堵住生命中的破口。以赛亚书十一章 这一篇的章节叫做千禧年的伟大诗篇，这是在圣经中间为数不太多的描述千禧年的生活光景是怎么样。那么耶西的本发出一条枝子，这个是讲的耶稣，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11:2就是讲到七灵，我们在启示录学了七灵，我们不知道在圣经中什么地方写了这个七灵，我们要知道就是在以赛亚书11:2讲到这个七灵。那鲍勃牧师是因为在我们中间讲过很详细的一个七灵的专题，那我在这里就不能进到细节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七灵就如同一个七支的灯台，中间的这个灯芯，中间的这支呢是耶和华的灵，那其他的六个呢是一对一对的。那么这个智慧聪明智慧是一对，它是指到人的思维分辨力的这样的能力，就是圣灵所赋予的啊。然后谋略能力呢是指你实践的一个办形式的一个能力啊，神所高抹的。那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呢，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的知识，不是世界上的知识哈。所以这就是对神的认识和对神敬畏的态度，这两个是一对的。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七灵呢是在启示录里面1:4、4:5、5:6、三个地方，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七灵是被更多的释放到全地，宝座前的七灵啊。所以我们如果也一直在渴慕和追求七灵的，我们可以来复习这个鲍勃牧师的这个讲解啊，也让神的七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都能够有聪明智慧的灵、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和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3-5是指基督统治的一个正直，对恶人的一个审判，公义公平。6-9讲到说，在千禧年的那个时间呢，那个时候啊，野兽都会伏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因为今天呢是被罪玷污的世界，所以这个彼此的残杀呀，不要说人因着罪这个彼此的残害，包括这个动物之间他们的关系，早就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的那一种和谐美好在伊甸园的关系了，是在大洪水以后整个的生态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甚至野兽的性情啊，动物的性情、人的性情、动物的性情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就是，但是千禧年的神把一切都要更新了，而且全地都要改变到伊甸园化，就是伊甸园曾经的伊甸园不仅要恢复，而且要扩展到全地，在神的这个治理下面，万事万物、人、动物都要在一种荣耀、美好、有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现在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就是那样完美、美好的一种状态的里面。那么9这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要背下来，这个很重要，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应许，到千禧年的国度的时候，全地都是充充满满的认识神啊，这个完美的一个状况。10-16讲到弥赛亚的这个大旗哈，要举起来，这些都是直到这个千禧年啊，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后，所以现在在这个世上是还没有看到，外邦人都要归向神，以色列的百姓都要被召回来，而且以色列和犹大就是再也不分裂，就要和平合一共处，而且要制服敌人，其余的百姓都要回归。所以以赛亚书11是千禧年的伟大诗篇。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我们来看，一开始呢，这个保罗呢就请信徒呢要为，不仅是为他，而且说我们要为使徒团队来祷告。他所祷告的内容，一个就是主的道理能够快快的传开，就是福音能够快快的传开。第二呢，就是要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因为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犹太人后来就起来，就很快就会起来逼迫他们，赶走他们。而且他当时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具体被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特别的请他们来代祷。那5呢，就是愿神引导你们的心，不仅是爱神，而且学基督的忍耐。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尤其是写给在受逼迫的信徒的时候，特别的强调忍耐，每一次都强调忍耐，因为在逼迫中人的心就容易苦读，容易自怜，也容易不耐烦，就觉得这个逼迫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要特别的，而且是学基督的忍耐，不是用人去忍。你看人的忍就是这个心头一把刀啊，就是插在这个心上，所以人的忍就是这样的，但是基督的忍耐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的这个忍耐是神赋予他力量，是有神在里面，不是人的忍耐，所以特别要体会基督的忍耐是什么。 那六节以后呢，就是讲到一些教会的生活，特别要警戒一类的人，懒惰的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了很多耶稣的复活，讲到耶稣的再来，那个时候信徒的复活被提，所以这个教会的人对于，因为在逼迫中嘛，所以他对耶稣再来非常感兴趣。而且对于什么我们等候被提啊，等候复活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有些人呢就跑偏了，有些人认为说我等候基督回来，我要专心等候，那但是我就不工作了。但是这一类人呢不是真正等候的属灵人，他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他是在这里讲就是不按规矩而行。那保罗就讲自己说他是极力为主做工的，那保罗也是一个极力盼望耶稣回来的人，他说我深愿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所以他好的无比，他是盼望基督回来的人。但是正确的态度呢，第一，他要极力的为主来服侍，不是因着盼望我就坐着不服侍了。第二，不仅服侍，他还不白吃饭，他还是支帐篷为业，他还劳苦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他也不想累着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养活他所以他这样，他说我是给你们做榜样的。所以那一类人就是不肯做工的不可以吃饭。所以这个不肯不是没有能力啊，他有残疾啊，或者他有怎么样，而或者是没有机会，他被逼迫了或者怎么，而是说他有这个机会条件，但是他就是懒，他不愿意拒绝做工的机会。而且吧，他下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专管闲事。所以我们从专管闲事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做工不是为了要专心的服侍主或者等候主再来这些，或者受了神的呼召有人是呼召放下世上的工作，要专职做神的工作。但是他们这里批评的这类人不是的，他是专管闲事的人所以这样的人要劝他要来做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爱一个人并不是宽容他们的错。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什么是爱呀，爱是不是就是要就是肯定他各种的做法然后让他感觉到舒服，让他感觉到被爱，哪怕他的错了违背了圣经，我们也不要指出他，免得冒犯他，免得让他不开心走掉了。不是的，爱一个人并不是宽容他的错，你爱他呢，你要为他真正的益处，所以你要指出他的错，要纠正他们。当然这个指出错和纠正要带着神的爱心带着智慧，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他们今天的这些行为，这些光景他们已经有偏差了，所以为了他的益处，你需要来在这个爱心中来建造他们，来纠正他们来，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爱，而不是属肉体的爱。属肉体的爱就什么都不要说了就是大家就你好我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保罗在很多书信中间都要让我们来指出弟兄姐妹目前的这样的光景。那么当我们的心是为了神，也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益处，那么神会来恩膏，神会来运行来动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一些的话语可能你指出来以后它效果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如意也不一定，但是这个都交给神那第十四节呢，他也讲到说，如果不听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不听从这个信上的话，就要不要和他交往。那我相信不跟他交往，但是还是要为他代祷的不和他交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一个告诉他一个严肃的态度让他来羞愧。你看，这叫他自觉羞愧，那就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交往他就一定要反省了，要反思了。所以我们父母带孩子，有的时候偶尔这个爱的表现形式也会有不同。比如说他做了一些的措施，你也会让他有一个禁足，或者是关禁闭或者是让他自己在哪里去反思跟平常的这个态度有所不同，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这个严重性。哎呦，父母亲为什么这样对我？父母亲不是很爱我吗？现在怎么不理我了？那我有什么？那当然你要跟他说出原因的嘛，前面因为让他羞愧要给他指出来的嘛，纠正他们的嘛，所以让他们有一点时间去反思。同时我们要为他代祷让他羞愧，但是不是要赶出教会。这里说不要以他为仇敌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赶出教会呢，那是非常严重，一级一级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都不听劝，那就要看作是税吏和外邦人，要赶出教会，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这里呢就是要劝他如弟兄，目的是为他让他回转。所以在这个具体事情上面的拿捏程度，那必须要靠着圣灵，因为靠着人的肉体，要不然可能我们就走在圣灵的前面，比神还严厉，或者是我们比神还，就是说我们就像这个世界的样式或者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我们的模式我们的处理不一定是能够是很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来靠着圣灵多多的祷告，让圣灵告诉我们在每一个人具体的情况下面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他 个别的这样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智慧和爱心来把圣经的原则运用在这个人的状况里面，目的是使他回转，目的是使他能够得到属灵的造就和益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